同学们，晚上好！咱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汇编白话解，打开第三册的22页。担任官职都有天命，做下属的修缮也可达到高贵显要的职位，平常人行善也可享受高官厚禄。若以阴险手段害人，夺取他人职位，那么害人的人还会被人陷害，从别人处夺来的职位最后也会被人夺走，报应之快，短期界内就可看到。宋朝弥德超看到枢密曹彬的功勋名望都很大，就诬告他图谋不轨，曹彬因此被罢黜，而弥德超则升任了枢密使。不久，赵普全力为曹彬辩白，皇帝终于恍然大悟，就把弥德超放逐到远地，而对曹彬一如既往。由此可见，陷害他人其实就是陷害自己，这难道不足以让我们信服吗？而这种危害还算小的，唐朝李林甫当宰相时常陷害他人以巩固权位，这罪过就很大。当时镇守边疆的将帅都是名臣，功劳卓著的都可以入朝拜相。李林甫为断绝他们的仕途，就向皇帝奏报说，文臣都是胆小的人，不能挡枪剑，如果启用胡人代替他们，就能尽死力保护国家，这才导致安禄山叛乱。这就是贪恋爵位而危害天下苍生的实力。李林甫最后以通敌叛国的罪名被处以开棺斩尸的极刑。他并非真的通敌叛国，但他为陷害贤良以保权位，任用后来叛乱的胡人安禄山，所以最后朝廷就把叛逆罪名加在他头上。这岂不是上天冥冥中所判定的公案吗？哎，食用君王的禄俸禄，做臣子的应该知道如何去做，怎么会弄到这种下场？从前有人说，臣下既以委身侍奉君王，这个身体就非自己所有，每个念头都要为君着想，怎可再去顾虑自己的身家性命？如果做臣子的都这样想，哪还会有不忠的祸患呢？这句话实在可以作为前面那些人的规谏。讲到这里呢，我再多讲几句，就是我们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一个宗旨，就是明因果。佛教里边其实佛法的根基基础就是因缘，十二因缘就是因果啊，就是你要想见性、想开悟，最基本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就是要通因果，要不昧因果啊，就是一切的因果你要了了清楚啊。我打一个比方，就一下子你就知道什么是因果了啊。因果就像镜子啊照物一样，就是丝毫都不带差啊。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也发了一篇小文，就是我们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我，这就叫因果啊。那每一个主体，就是每一个生命，它如果它作为主体的话，那一切众生显现在他面前都像镜子里的像，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我们每个人互为镜像，如果说我是主体的话，那面前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像，那如果你是主体的话，我就是你的像，那你就变成了镜体，我就变成镜中像了。如果你期望我对你好，那你首先你要对我好，你看我这个比喻打得多好，是吧？就是一定是对吧，你先对我好，我才能对你好。但实际上就是我们要讲，就是说如果你是主体的话，你要先对别人好，别人才能对你好，这个大家听懂了吧？这就是因果，丝毫都不带差的。那有的人就说了，是我对他很好，但是他为什么还对我不好呢？那你对他那个好是有折扣的啊，没有发自真心。你扪心自问，你那个好是发自真诚100%的吗？是像对你自己父母、对你儿女、对你自己这样好吗？如果你真的能做到这个，我相信啊，就算一时啊，短时间内他不会对你好，时间长他一定会对你好啊。为什么还有一个时间？因为过去你也对他没不好过，他要把这段就是啊，如来藏阿赖耶识里的这个东西要转化掉，才能转变成他对你好。因为你曾经那样对过他，就像我们打墙一样，是不是？你打墙你自己也疼，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这就是因果，这就是佛性，这就是实相。如果我们修行连这一点你都把握不， 你都不明白的话，你空学一些啊，空无相是吧？啊，无因无果这些道理毫无意义。哎，你首先你自己的生活你都啊摆不平啊，你今天被车撞了是吧？赶明你啊，对不对？丢了笔钱是不是？赶后又被人家骗掉啊，就是总是不如意啊，你又没有到那种发生一切事情你都能够接受，都能如如不动的境界。你这个果报一现前，你心一受啊，你这个我一出来就苦就出来了，知道了吗？所以说你如果不明白因果，你又到不了祖师那个地步啊，你就活活的受罪啊，你就直接就堕三恶道。哎，而祖师们明白了，他相反啊，他也不会去啊去违背因果去做任何事情，他也不会去违背自己的良心啊，他也不会去做坏事啊。所以说啊，每一个人如果你想吉祥如意，哎，你想哎没有任何的啊不幸，哎，没有任何的恶报现前啊，你关注的就是你自己怎么去用心对待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你站在镜子跟前，你要关注的不是镜子里那个像是什么呀，你要关注你自己在做些什么，你自己怎么做，外边的世界就随着你变啊。这是我们学习太上感恩篇，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啊根基，就是要通因果。哎，就包括为什么我们能够啊学佛，能够修行，能够啊哎开悟见性，能够成佛，里边每一步骤都是因果在起作用。如果我们过去没有种植善根，没有这个善因，我们这一世不会遇到佛法。那我们这一世不精进修行，我们未来世也不会成佛。所以说这个因果体现在方方面面，哎，当然因果也是相，对吧？我们不会说执迷一个，哎，我就要多么吉祥如意，我一点都不能有病苦，哎呀，我为了自己没不落在因果里边，我就不与任何人交往啊，我就天天把自己锁在一个屋子里边，那个也没有必要啊。就是你的内心通达了啊，你还要为了利益众生，还要来这个世间示现啊，还不能被因果，束缚，不能被因果所拘啊，还不能畏惧因果，哎，既要畏惧因果，又不能畏惧因果。哎，我们学太上感应篇，你别学这个啊，最后你又变得哇神经兮兮的啊，这也不敢做，那也不敢做，总怕落因果里边，对吧？你怕落因果里边，你就落了因果里边了啊，你就出不来了啊。好，我们看下边一段啊，用兵是凶恶的事，战争是危险的事，圣人不得已才使用，所以古人杀敌众多时，就以悲伤的心情表达哀怜，如果战争胜利，则以隆重丧礼将其埋葬。你看这些个有仁爱有仁慈之心的人啊，就算他打了胜仗他都不会高兴，他会用一些仪式仪轨来这个啊祭，就是说来表示对这些亡灵的一种啊追悼也好啊，一种怜悯也好啊。对投降归顺的人更要怜悯安抚劝导，使他们安心，如果已经降服却又杀害他们，这是心怀残忍造下杀业，这种祸患非常大。明朝的严茂友这个是一个友还是友啊，先生说，有人说慈悲心重的人不能掌兵权，难道将军做的都是杀生的事吗？我都回答不是这样，将军若能救百姓，止残暴，平定叛乱，安定国家，那么百姓的生机就在，所以能为整体生存不得已而动杀戮，那么功劳没人能比将军大。也就是说他虽然是以武力来征伐，他是以武来治武，以暴治暴，所以他这个暴并不是说发自本心的一种残暴，一种恶行，他是为了啊制止动乱，制止老百姓受到更大的伤害。而这种表面上看是恶的这种行为，其实是有更大的一个福德在里边啊。很多人认为啊，大家都不去做这个事情，都想当老好人，但是这个国家如果要这样的话，就更加的混乱啊，所以很多事情还是需要有人去出头的啊。你比如说国家在危亡的时候，被外国人侵犯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是顾自己，那整个国家就亡了，这个时候就你就不能说 啊，就不去对抗，就不去反抗，那是那国家真的就完了啊。所以能为整体生存而不得已动杀戮，那么功劳没人能比将军大。为什么呢？因为牺牲少数人却能救活千万人的生命，这和平常行善相比本来就有所不同了。但若只为成就自己的功名，为了杀人而杀，那罪过也没人能比将军更大了。都在自己的用心啊！我们平时你怎么修行，怎么对人做事，你就观察你怎么用的心，你这个心是利益更多的人，还是说就是只是为自己，会伤害到很多人啊？你自己一观察就能观察出来了啊！你是自私自利的，还是啊，还是一种无私的啊，一种付出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良知，都能知道啊。为什么？因为打了败仗，大多数是自己人被杀；打了胜仗呢，则多是敌人被杀。若军队纪律不严，就会多杀无辜之人，这都是统兵主将的责任。所以派遣将军时不可不谨慎，而将军派遣属下更不可不谨慎。古人说三代都当将军。这一节的这个标题是啊，诛降戮俘，贬正排贤，就是屠杀那些已经啊，已经降服的人，就是已经投降的人，他已经就是说放下武器了，已经手里没有这种反抗动力，你还要杀他，这是一种不仁的啊行为。排挤那些闲职正直的人啊，所以这一段呢是指就是啊都是讲围绕这个主题讲的。古人说三代都当将军，为道家所忌讳啊。然而以杀戮为手段来制止杀戮也是难免的事，就看他怎样使用这个手段了。第一，怕无事生事，不惜牺牲百万将军啊将士的生命，来博取个人挂印封侯的功名；第二，怕以暴易暴，滥杀无辜百姓，然后假称杀敌，以此来盗取功名；第三，怕双方激战持久，使死人更多，彼此都受害。啊，担任作战任务的人会说自己亲手杀人就可树立威信，又会说由部署去杀人，听任他们滥杀劫掠，壮大声势，这些都可以当成自己的战功啊。须知为将之道，首先要收藏兵器，严禁军队随意杀戮。若能严格治军，士兵就不会受害，所到之处都能立下战功。这是以保全生命为原则来引导杀戮的行为。西汉的李广将军手臂像猿猴一样灵活，擅长射箭，匈奴非常的怕他，称他为飞将军。然而李广命数不好，屡次无法封侯。他曾对精通望气学的王朔说，我自少年从军，和匈奴作战无不奋勇在前，汉兵攻击匈奴的战役每次都参与，然而比我晚从军的后辈都已封侯，唯独我却不能，这到底是何原因？王朔说，请将军仔细想想，有哪些事情让您觉得稍有遗憾呢？李广说，曾有投降的800胡人，我全都把他们杀了。你看他虽然做出这些事情，但是他自己心里全都记得，他知道这个事情他做的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了，但是已经做了，所以他心里会记得这些事情。我对此事感到非常的悔恨。王朔说，灾祸莫大于杀害已降之人，这就是您不能封侯的原因啊。今天我也写了一篇小短文啊，叫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总是不成功，我们明明啊想做成一件事，而这件事情其实也不难，而且都是正当的事情，不是那种啊大逆不道啊那种，就是说违背一些道义的事情，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做不成，这个时候你要反思了，你要反观了，你为什么做不成，别人怎么一做就做成了，你肯定你的用心是有问题的啊，要么你就是啊，要么你就是急躁，要么你就是脾气不好，要么你就是对人啊总是有嗔心，总是乱发脾气大喊大叫，要么你就是啊有贪心在里边，要么你就是有伤害到别人，反正这个事情做事儿嘛，你一个人称不上什么事啊，做事都是要跟人要有交涉的，要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你在做事的情况下啊，你伤天害理了，你伤害别人了啊，你自己的心态不对啊，你自己的态度不好，你急了，是吧？你欲速则不达，对不对？你没有按部就班的把这个所有的程序都准备好。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准备好了，但是你要记住了，你都准备好了，最重要的就是啊，你的心态，你 啊，百事皆，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啊？什么只欠东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是什么？东风就是我们的心态，对不对？你全都做好了，你一开始执行这个事情，你急了，这一急了出错了，知道吗？看上去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但是就影响到整个全局了。所以说，心态永远是统领整个事情的一个主帅，一个全局啊。如果说你心态好了，这个步骤、这个过程，就算你有些环节可能稍微没做得太好，但是你心态好，它自然就把它调整了，知道吗？它会提醒你哪不好。你这个还要去多加啊，再去准备一下。他会提醒你，因为你心态好了，你才会有智慧，你才会清醒，知道吗？你一急了，你就不清醒了。很小的一个事儿你就忽略了，但是这个很小的事儿可能就会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到最后你这个不成，你连不成的原因在哪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心不静，哎，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李广他就是因为在这个事情上面，他觉得他就自己没有想到啊，其实是因为他滥杀无辜导致他就没有封侯。哎，可能国家没给他封侯并不是因为知道他滥杀无辜了，但是就是因果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就导致你就没有这个结果啊。后来李广有一次出征时迷路，因此自杀身亡。就迷路了啊，那可能就是绝望了，最后也就饿死了啊，最后啊自杀身亡。他的孙子李陵也因战败被掳投降，被抄家灭族。哎，这就是因果啊。那后边是一个译者的补充，我们就先不看这个补充了，我们看29页啊。元军刚刚攻下江陵。使连西县视察荆南，他下令凡是敢杀俘虏的人以故意杀害百姓论罪，被军队虏获的俘虏因病而被主人遗弃，准许百姓收养，等病好之后原来的主人不可再夺回去啊。我们看这个主帅啊，他就有一个啊仁爱之心啊，如有人点掷妻子卖子女，必定重判其罪，所得全财全部没收。由于连西县不喜杀戮，所以才这样的啊。死后谥文正，他有一个弟弟，六个儿子都很显贵。流放远方叫贬，叫做贬；陷害他人使其失去职位叫做排。正人君子及贤能之士是国家的栋梁，本来就应当重用，这样或许可以使朝廷人才众多啊，使国内外知道畏惧而不敢侵犯。如果嫉妒人家的才华而排除异己，用尽各种方法贬义排挤他人，嫉贤妒能而祸害国家，还有比这种罪过更大的吗？我们其实学习这些故事啊，那这些故事里面全都是在啊推崇善行啊，就是警戒恶法，警戒这种恶行。我们不管是学习佛法，还是学习解脱之法啊，还是学习禅宗啊，都有一个根基啊，有一个基础，就是德行，是吧？所谓厚德载物，不管是修行还是在世间做事情，如果你没有德行，我相信你这个事情你是做不长久的啊，你的这个平安啊、吉祥啊、如意啊也不会长久。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德行啊，你为人处事总是能够啊有一颗善心，有一颗啊体谅啊，就是利益别人的心，我相信你就算。你没有特别啊，拿出大量的时间去读经啊，去修行啊，我相信你的这个啊，整个人的身心状态也是很好的啊，你都是很吉祥如意的，因为你自己所行的已经暗合佛法，暗合佛道啊。士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才的遭遇，人才的遭遇啊，道理也一样。假使在位掌权的人都像伯乐一样识才，那么有才德雅量的人就可当宰相，识大体的人就可当谏官，有计策谋略的人就可请他执掌兵权，有安抚地方能力的人就可让他当政一方，有气概魄力的人就可请他监司，有操守廉洁的人就可请他管钱粮。 就可以做到这个啊，天生我材必有用，就是一定会你自己的特长能力一定会发挥出来，一定会有它发光发热的地方，有它帮助别人的地方啊，这个都是需要有一个啊，有德行的这样的一个统领吧啊，一个领导，一个统帅，这样的来这个啊管理这些人啊。那爱护百姓的人呢，都可任太守或县令，如此国家大小职务都有适当的人才担任，四野没有被闲置的人才，国家必然会兴盛。明朝的颜茂有还是前面讲的这个啊，他说啊，凡是排挤贬义贤才的人和能包容贤才的人，本来差别并不远，只因被我见所牵累罢了啊。这个我见引号啊，我们一看这个我见都是佛教里的专有的名词，那这个颜茂有他也一定是个修行人啊。有人听到贤人名声，原本对他非常仰慕，等到互相接触后，发现他有一两件事情无法忍受，积久之后变成仇恨。所以要包容关系较远的贤人比较容易，要包容关系较近的贤人比较困难。就你跟他接触久了啊，你经常会放大他的一些缺点。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包容他，那这就是一种修行了啊。要包容比你低贱的人比较容易，要包容比你富贵的人比较困难。包容时间比较短啊，时间短比较容易，包容时间长比较困难。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彼此的气势相碰触，才能相抵制，名望相倾轧，势力相排挤。而那些所谓贤能的人也未能完全做到平心静气无私无我的程度，所以彼此来往久后就会发现对方的缺点。哎，这就考验彼此啊，大家的修行了啊，谁的修行境界高，谁可能就不会去啊，去就是看对方的不是。如果你修行差一点，那你这个关系时间久了就慢慢就会出现裂痕啊，出现破裂。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世间亲密关系能够长久的啊，就是很少很少。为什么？因为啊，就是短时间的这种啊，亲情的这种幸福快乐啊，大家基本上只要这个人不是十恶不赦的，没有大毛病啊，大家都能维持，是不是？尤其过去时代的人，就是这个物质没有那么发达那种啊，过去的时代人都比较简单，大家基本上都能够这个婚姻也好，家庭关系也好，都能很和睦，都能够维持到啊很久。但是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说离婚率这么高啊？然后这个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啊，这种逆反心理这么强，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啊，就说大家的观念啊，接收的都特别的啊，特别的容易，就是各种观念这种对立冲突就特别的明显，所以每个人都各执己见。如果说彼此都没有一种啊包容心啊，一种这种啊谦卑心啊，这种互相理解的这个心啊，没有一个修行的话啊，这种关系就大家都处不好。别说夫妻关系处不好，就是啊母子关系啊，父子关系、母女关系都处不好，兄弟姐妹的关系、所有的关系、朋友关系都处不好啊。在这个世间能有一个真正的知己啊，能有一段真正的就是说好的一个亲情的这样的关系是非常难得的。就大家在家庭中其实都得不到互相的足够的尊重，导致说啊要来道场来寻找这种啊这种尊重、这种认可了，是不是？那我们在道场，我们通过修行啊，反观自己，都是自己出了问题。将来我们修好了啊，各归各地儿。估计修好了，也把家里人也都修没了啊，也回不去了啊，家里也都没人了啊。作为长远的一种啊和睦的友好的关系，考的就是修行了啊。这个关系不局限于亲密关系，就任何关系也是一样。你在单位里，对不对？你跟同事跟领导之间，你时间长了肯定会有摩擦。但是如果你有修行，你有觉悟的话，我相信你是能够包容，能够谅解的啊。而且你这种包容谅解，你这种修行也会感染到其他人啊。我相信这个都是医报，都是随着正报转啊。你作为一个主体啊，作为啊，就是说生命的一个主人啊。跟你有缘的一切的人都是随着你转，你转了，所有的都转啊。 这就是啊，所以彼此往来久后就会发现对方的缺点，以往对他的仰慕此时已认为错敬了对方啊，现今嫉妒嫌人已经不觉得心有不安。哎，就是现在升起的一些啊，看别人是非啊，这些认为别人不好啊，他也不觉得怎么了，一开始都是非常的恭敬对方，是不是？哎，这个都是啊，所以开始都容易，能够持之以恒，能够最后一直到终点的啊，都是很少的啊。这就是所谓的实在不能容忍，他心中那个念头始终无法排除，所以有的君子相交，最后却反目成仇，毛病就出在这里。必须平时修炼克己忍辱的功夫，心中没有名利，不存我相，实实在在为国为民，对一切毁谤、赞叹、喜爱、憎恨，丝毫不挂心上，这才能为子孙造福。啊，前两天有一个同修啊问我，他说师父，我上班有个同事啊，就是他总是占我便宜，他怎么占我便宜呢？就是他，我们俩是一个几乎是做一样工作的人，就是他总是晚来，而且他总歇班，就本来是我们几个人的工作，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工作，最后因为他这个一周啊总比我少上好几天班，两三天班，就导致我的工作量特别大。就他一开始还不是那么，就不是那么明显啊，只是偶尔请个假，到后来变本加厉啊，经常他觉得我好欺负，我软弱，他总是啊占我这个便宜，时间上的便宜，我就特别的苦恼啊，我就给他讲，我说我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他就非愿意这样做，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啊，我们不要因为别人做了什么影响到自己的这种啊，就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心，一个快乐的心，对不对？哎，我就引导他，我说其实你工作多长时间，你工作时间少了，工作时间多了，你挣钱多了，挣钱少了啊，你被谁尊重，你不尊重，这个都不是你快乐的原因，你快乐的原因在你自己，跟外境没关系。如果你想快乐，我相信这个世界全整个世界都跟你对立，你一样能快乐，对不对？你比如说拿出家人来讲，其实出家人对绝大多数人都是不认可他的，家庭眷属世间的人啊都认为出家是一种很怪异的行为，但是一个自己目标坚定啊，自己有自己主见的人，他依然快乐啊。我相信世间俗人啊都不会理解寒山拾得他的那个境界，一个人在岩洞里边一住，是不是都不会理解懒禅和尚鼻涕都留在山芋上面了，还得夸夸吃，是不是？哎，但是人家就是快乐，他不会说哇，对吧，你天天你挣多少钱，哎，我嫉妒你，我羡慕你，哇，你天天不上班，你不上班更好，我多干点，我身体还好，是不是？就说你如果说关注的是你自己，你的快乐是以你自己的内心心态啊为原因的话，我相信别人是影响不到你的快乐。但是如果你总是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做了什么身上，那你永远也得不到快乐。你只要别人做一些事情，你就开始烦恼，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快乐建立在自己的内心啊，建立在自己怎么看这个世界，建立在少欲知足，建立在能够啊理解别人。为什么叫理解别人呢？因为那个人他就要那样做，他那样做才是佛性，这个大家懂了吗？佛性在那个人身上就必须实现偷奸耍滑，偷奸耍滑你记住了，是在有违法里是一个缺点，是一个毛病，对吧？在实相里他是啥啊，他是可爱的，对不对？在实相里，在智慧的人眼里，他是一种特点，他不是缺点，咱也别说他是优点，他就是一个相，他就是一个很平常的、很平等的、很中立的一个相，只是世间人把他当成了一个，哇，你占我便宜了，占谁便宜了，是不是？他还说你占他便宜了，你怎么就干那么多呢啊，我的体力只允许我干三天活，你怎么干那么多，你不是诚心给我压力吗？就是人家没跟你算账，人家都没烦恼，人家也没啥，说明还是你自己没修行，是不是？哎，是你自己的智慧没有看到这一点，你看到这一点你就不会烦恼了，你还会哎赞叹他，你还会要多跟他学，对吧？你有那本事你也歇两天，是不是？你不就少拿点工资吗，最后把这个压力都转嫁给老板了，对不对？哎，对呀，这个人啊，他想开什么他就得多少自在，你想不开就说明你自己想不开啊，你就慢慢转变你自己的观念，只要你转变了观念，你想开了，你就开心自在了啊，跟外在的没有关系，大家一定记住这一点。但是这一点其实是很难领悟的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那个理我们懂， 但是就会讲师傅这事儿没放你身上，怎么没放我身上？我以前都干过的啊，我一天做400多笔业务，同修同事都是200多笔，我是超过他们一半，我不天天也在那儿忍着吗？是不是？对吧，你实在忍不住你就跟我学吧，你也出家对吧，你也出不了家，出不了就继续忍着对吧，忍忍等哪天你发现哇这是一种福报对不对，嗯。当你有了智慧啊，当你换一个角度就没有烦恼了啊。宋朝的谢弼啊，谢弼啊，有念弼的啊，嗯。善于了解和推荐人，从不轻易许诺啊，从不轻易许诺人。嗯，一生所推荐的人只有少数几个啊，就是他推荐别人是很谨慎啊。他每次发出推荐函，必会向皇帝所住的宫阙焚香礼拜，哎，就是很郑重啊，说老臣又为陛下找到一位人才了，范仲淹和王旦都是他所推荐啊，这两个人就很厉害了啊。他临死那天自己灌洗燃香，然后端坐而视，头一点也不倾斜，这不就是师姐已成仙道的迹象吗？啊，就是他临终的时候啊，端坐而视，这都是大修行才有的一种啊，一种象征吧，就说啊，嗯。春秋时代，齐国的晏子向齐景公说，国家有三件不吉祥的事，而神怪之事并不在内。就说这三件不吉祥的事跟那些个神异的怪异的现象啊都没关系啊，都是指，其实都是指这个啊良知这方面啊，缺少良知这方面啊，有贤人而不知是第一件不吉祥的事啊，知道后却不任用是第二件不吉祥的事，虽然任用却不委以重任是第三件不吉祥的事。也就是说，有德行有啊有才能的人啊，你没有任用他，没有举荐他，也没有重任他，这个是国家的一个损失啊。所谓的不吉祥就是指这些，所以正派的人可以贬谪，贤良的人可以排挤吗？唐朝的卢杞很厌恶颜真卿，颜真卿我们都知道是书法的一个大家啊，想要排挤他，恰好当时李希烈叛变，卢杞就向皇上启奏，只要派出温文尔雅的重臣向李希烈说明祸福利害关系，就可不必动用军队使他臣服。颜真卿是我朝三代老臣，忠心正直，刚毅果决，名震国内，受到大家尊敬，派他去是最好的人选。你看这个用心就很险恶，颜真卿这时候都很老了啊，还派他去做这些事情啊。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派遣颜真卿前往招抚李希烈。后来李希烈要留颜真卿当宰相，真卿不从而被杀，所以奉天之变实在是卢杞造成的。后来李怀光弹劾卢杞，说他残害忠良，狡猾奸诈，误国殃民，卢杞因而被贬流放新州，并在那里死去。颜茂友先生说，小人之所以要嫉妒啊，是怕别人攻击他，陷害他，讨伐他，所以才先发制人，却不知所用计谋敌不过上天造化，命中注定要失败，就算是用尽心机也无能为力。卢杞这类人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但却无可奈何，起初只是单纯的想要巩固皇上对自己的宠信，后来却骑虎难下，只好将错就错。有时候我们这个一念迷啊，慢慢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最后就是不知不觉了啊！你都养成习惯了，因果也没现前，你也没有反思，你就把成这个事情当成很正常的了啊。你比如世间人做很多职业啊，杀生的职业啊，一些不正业，他觉得这是他这个啊谋生的这个手段没有问题，其实这些事情都啊怪怪歪歪的，都最后都伤害到了很多人啊，但是他自己不觉悟啊，不觉醒啊，最后都是因果现前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怎么来的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些人应当在事情开始时就要非常小心谨慎，我们也是，我们每天啊，我们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啊，一定看到自己那第一念心啊，初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后边这个补充我们就不看了啊，我们看下一章。灵孤逼寡啊，这个灵呢是欺凌，孤是孤儿，逼迫，寡是寡妇啊，就是欺负那些弱小的群体和弱小的啊弱小势力的人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在前面 金孤续寡的一章中已经说到，太上既已劝诫金续孤寡于前，又进谏凌逼于后，如此反复叮咛，用意极为真切。因为成为孤儿寡妇是人生的不幸，为天地所重视，我们怎可趁其无所依靠时对其进行欺骗迫害呢？或侵夺他们的财产，或以诡计差使其劳役，或仗势欺人，对其恐吓勒索，或迫使孤寡流离失所，他们的冤屈无处可控诉。暂且不论鬼神已经暗中视察，将来受到的报应绝无宽待，我们自己也要想想，孤儿也是人子，寡妇也是人妻，请站在自己的立场想想自己的妻儿，反过来一想就会知道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你反个个你就全都明白了啊。当我们抱怨别人的时候啊，当我们就是怨天尤人的时候，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对方的那个他的那个状态啊，你如果是他你会如何。所以烙饼得反个，对吧？你反个我就知道原来他是站在他那个角度，他就要那样啊，我就理解了，哎，对吧？今天我看到一个比喻就非常好，就讲这个空船的这个比喻，就自己在海上行驶哈，驾着一艘船行驶，突然对方来了一艘船，梆就把自己撞了啊！当时撞的时候就非常的愤怒，怎么这么不长眼呢啊？怎么就把我给撞上了啊？你这个驾船怎么驾的呢啊？然后仔细一看，发现对方的这个啊，就是对面这艘船里并没有驾驶的人，是一艘空船啊。这时候他这个前面的这种嗔恨呢，愤怒就没了。哎，其实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事情啊，遇到的任何人，这个人做的任何事情，你看着不舒服，都是一种错觉。什么叫错觉？对方这个人，对方就是你遇到这个事情是一艘空船，这个人其实他是无名，他就像一艘空船，他没有我啊，他是被业力带着去做了这个事情，好像伤害到你了。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是一个无我的一个状态，无名的一个状态，知道吗？他不能做自己的主，他只是业力之风吹到他那儿，然后把你撞了。他这个其实是对你是一个提醒，提醒什么？提醒你还有一个我执在那儿，就感召到这样的一个啊无名来触碰你，这个无名这个空船来触碰你，什么？触碰你的无名，触碰你的我执，知道了吗？让你看到自己的我执，哎，你看到自己的我执，你就不会抱怨碰你的这个人、这件事情，还有这艘空船了，你就会反思自己，哦，原来是我自己的执着让我生气的，不是说谁撞了我，哎，对方怎么着，对不对？哎。为什么说如果是一个人你就认为他有我是他伤害你，一看一艘船你就能释然呢？同样啊，这个事情也好，你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你如果看到他是无我的，他是无名的，他只是一个因缘，他是你自己内在无名的一个影，你就释然了。哎，你既把他放下了，你也把自己看破了，你自己也解脱了。大家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所有的事情都要这样去关照，你就不会有烦恼，记住了。你以前多么不能放下的事情，你这样一想你都能放下，多么深仇大恨对你有多大的伤害，你都要想他是无名，他是我自己无名的一个显现，哎，他是来提醒我的，哎，我还修行还没有圆满，我的功课还没有做好。所以说你不仅不会再怨他，你还会感恩这样的一个启发，一个对你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鞭策，就是让你看到自己的执着。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在修行中，你就要多多的反观、反照啊，反思自己，什么事情来都是提醒你身上还有什么啊障碍，还有一些无明和执着。哎，你把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啊这个重要的地方看到了，哎，你就不会着在一个事情上边那些个啊那些个很琐碎的烦恼就自然就没了啊。河南方城有人名叫巩固。他以周姓富翁为邻，周家男女忽然都死了，只剩下一位老父和幼孙，巩固就办了酒席请他们吃饭，骗他们说你们婆孙人单力弱，靠这产业难以养活，不如把家产全卖给我，我就负责养活你们。老妇人非常的高兴，就和他立下契约，田产出售价格不到实价的一半。巩固一拿到契约就立刻逼迫他们搬走。有一天巩固梦到有人责骂他说，你谋夺我的家业，赶走我的妻孙啊！我已上告天地，明年你们全家都会死光。第二年盗贼来了，巩固全家都被杀死，老妇人和孙子因为离开家业所以免于灾难，后来他们返家，所有财产又重归他们。 物归原主，侵占者则全家死光。那些凌逼孤寡的人看到这里也应该立即反省改过了。至于兄弟同族之间互相凌逼孤寡，更是灭绝天伦，所得惨报更是巨大，在此怎么还能忍心再说下去呢？好，我们看下面一章，弃法受落啊，贿赂的落啊，贪赃枉法，就是，哎，就是违背啊，违背这个啊道义也好，违背法律去做啊贪赃枉法的事儿，哎，就是受别人的贿赂，本来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判的，他接受了别人的贿赂，他就冤判了，嗯，从弃法受落到剑杀加怒，都是就官府审问刑案来说的，凡是衙役书吏也在其中，啊，并非专指审案官员，就是包括你辅佐啊审判的这些个啊这些个职员也好，这个地位低的人啊，就是办事的人，也都是在这个范围里边啊。太上在分辨取径取直轻重时，首先谈的就是弃法受落，因为曲直轻重本有其依循的法则，只因想得到钱财，所以就任意接受贿赂人的请求，因而判案时颠倒是非，好像不知道有法律的存在，随意判定犯人生死，使百姓申诉无路，不知道该怎么办。受贿者难道没有想到这会导致天怒人怨而必遭其祸吗？明朝的严茂友先生说，考取功名当官的人都是从精通诗书礼乐中来的，哪会不知崇尚廉洁？也就是这些个啊，考上状元的当官的，其实都是科举考试提拔出来选拔出来，这些人都有文化，这些礼乐他们肯定都知道，只是可能时间长了就被名利啊这个腐蚀了啊。嗯，但因看惯买官还债的现象，送礼才能升官，而借来送礼的钱又靠收贿偿还啊。不这样做就没有办法，刚开始贪污时还只是浅尝辄止，久而久之就贪欲滋长，这时的性情已被染污得如腥山一样臭不可闻了，而且人心往往贪得无厌，贪得了百金就想贪得千金，贪得了千金一定想贪得万金，更过分的是权势已经显赫，财宝已有很多，积存的财物都已经陈旧了，还不能满足，连旁观的人都觉得好笑，但他本人却浑然不觉，实在是因为已经爱钱成癖了，成瘾了。他们大都为子孙常想富贵而打算，却不知道历来有多少愚痴的豪门子弟因此而遭灭门之祸，多少清白贫穷子弟反而凭自己努力而发达富贵。况且福禄本有定数，如以不法手段多取不义之财，只会留下冤债给子孙偿还，这并非所谓的福气啊。至于当官的人要盖祖庙祭祀，赡养宗族，救助穷困亲友，这些本来都是好事，然而因为想要速成，就违背良心，贪得更多更凶，怎么能赶上积德行善招来吉祥完美呢？当官久了自然就会富有，这样的福报岂不更能绵远流长？凡是当官的人喜欢喝酒好色好杀戮，这些都因贪财而起，而贪财的毛病都起于放纵自己的贪念开始，进而变成习惯，习惯既已养成，心性也就改变，拼死也要去贪，不管贪来的钱财有没有用到。有的刚当官时还能保持操守，到年纪大了却把持不住而随波逐流，这全是因为这些人渐渐以官场为家，把钱当作自己生命了。然而这种人总比那些一当上官就迫不及待的贪污带来锄头啊、笨鸡大挖特挖装满了钱财还不停只要好得多了。这个字是念笨吗？笨鸡啊，就是那种啊盛东西的东西啊。凡要使人来贿赂一定要用酷刑，那些人认为不用严刑拷打大家就不怕，就不会送来贿赂的财物，要使人来贿赂必须要蛮横，那些人认为不把是非取直颠倒道理恐怕会胜过权势，人们就因有一事而不怕，当然不会来贿赂，要使人来贿赂就需袒护或亲近帝王的亲信，揣摩迎合他们的心意，那些人认为不把虎狼聚在一起则所发出的威令就会不受重视，若不偏私庇护自己人则发生过错就没人帮衬啊。况且把柄既然被他人所挟持，内心难免有所顾忌，就是为了这个啊，有别人能贿赂自己啊，就干了很多的这种啊 就是不道义的，没有道义的事情。一个贪官会养出百个酷吏，一个酷吏又会养出百个党羽，百姓怎么不会变得贫穷而进而去当盗匪呢？最令人难过的是，连关在狱中的强盗也可用金钱买通狱吏被放出，贪官接受贿赂，表面上执法更严以树立威望，本来不过是偷窃店铺的小事，却用痛入骨髓的酷刑来屈打成招。至于那些官位大管辖重的，他一人接受贿赂就有千人违法，若有十人玩弄法令，则有万人随其犯法。就是他一个人接受贿赂，你就知道有多少人促成你这个贿赂，知道吗？就是很多人都是给你啊，对吧，贿赂你，然后才导致你最后做这个决定。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背这个因果的啊，这些人。若有十人玩弄法令，则有万人随其犯法。例如唐朝元载私藏胡椒800担，宋朝的贾似道私藏糖霜80瓮，这种做法固然已使天下大乱，然而他们私下积藏的东西最后又在哪里呢？就是很多贪财的人到死了以后，这些钱也没花光啊。但是呢，你这个钱都是用不正当的手段从别人那里骗来的也好啊，就是剥削来的也好，压榨来的，这个果是要在你身上要偿的啊。我们看47页啊，当长官的人怎么能认为自己为官清白就可以了呢？啊，就是你不能认为自认为为官清白就可以了啊，他还应该禁止属下幕僚官吏衙役贪污，就是你不能光明哲保身，把你自己保证就是不贪污啊廉洁就可以，你还要有监督下属的这个义务啊。为什么呢？因为长官耳目有限，裁决事情的权限都掌握在衙门中其他人手中，如果你不把手下约束好，他们在下面做一些手脚哈，就做一些坏事你都不知道，你还以为你自己做得好啊，你其实是被人架空了啊。所以平时要时常留意，时刻关心刑罚案件，看看其中有无因贫穷遭拖累，因冤枉而被罪名，因愚痴而被人欺，因示弱而受制于人的情况，这些人心中都非常悲痛而求诉无门。只有在衙门中当差的人，下可接触人民隐情，上可通达上级政策，如能在人危急无助时帮他们一分，就胜过他人方便十分，更容他一次就胜过他人方便十次。如果能帮人解除贫穷及怨恨，教导愚痴，扶持弱小，不趁人危急索贿欺骗，不为求贿赂而行酷刑，不知情枉法，不卖弄刀笔以违法乱纪，那么一天当中就可做十多件善事，这样积累3年就会有数万件的善事。人在困苦危险时受到帮助，有谁会不知道感恩呢？头上三尺的神明怎会不保佑他呢？自然吉庆好事每天都会到来，子孙也会昌盛。我们都知道其实这都是因果的作用，不是说什么神灵啊保着你啊。如果不这样做，得到有怨气的财物，虽然到手也并非福气，况且有些穷人无钱可骗，你严刑拷打也只是白白的减损自己的阴德，何必为此而积怨呢？不要说古时候了，就是今日的豪杰日之事，也有默默在衙门中做好事的人，他们常会祭祀孤魂，斋戒念经超度，收葬暴露在野外的尸骨，也常常看望家庭贫穷的老人，为他们争取生活物资，这些人都有善心，是好人，谁生来不是孝子或慈父呢？只是看钱太重，善事做不出来，那么冥冥之中受到上天的惩罚可就不会太轻了。这些人不如斟酌自己的财力，存心给人方便，稍微收敛官威，不要恣意毒害百姓。命里注定有时，最后一定会有啊！命里注定有时，最后一定会有啊！不要非法获取，这样享福会更长久。官员中如有善良好人，能用如此善意教化开导同仁，更是功德无量。在官府当差的人，已习惯于卖弄刀笔。这个刀笔就是啊，自己这个审判的权利啊，也习惯于鞭打他人，就像以屠宰为业的人一样，时间久了内心杀机愈重，心中仁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有人刚进衙门时还存有良心，到老就变得老奸巨猾，忘记了自己的本性。又有些官差自己本来是好人，但受大众一攻击就与他人同流合污，所以从事这种工作的人不可不谨慎。那些极其残忍的人经常狐假虎威，自称是豪杰，作奸犯科，相互攀比酷刑逮食， 他们不知造了恶业，会让子孙去受恶报，自己来生也会偿还，这又有何益处呢？暂且不谈将来如何，且看眼前，如果害人太多，所骗太过分，就会被千夫所指，到后来又有谁不落入法网呢？这些人中有的也会持斋诵经，妄图抵消所犯罪过，这固然是良心发现，当然也能化解一二，但若认为依靠这种做法就可赎回所有恶罪恶啊，进而放肆妄为，无所顾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就是你悔过也好，这是要彻底，哎，了即业障本来空，不了应须还宿债啊，你得觉悟才行啊，不是说光表面上忏悔一下这些业就消了啊，你得改啊，就是以后就不要再造了。须知用不义之财来布施，这种布施无益，而且忏悔后又再造恶业，罪业会更深重，不如从此以后方便行善，宽恕穷人，解救受冤枉的人，这样下去别人知道你是忠厚长者，信赖你的人自然会更多。就是人心，其实我们的心和所有人的心其实是一个心，你的心善了，大家这个心都向你这边靠拢，这就是所谓的因果业力，这个力量就聚到你这儿来了，就是都是善法啊，是因为你的心善了，他就感召这些个善缘就都回到你身上，所以你的命就改了啊。这样下去别人知道你是忠厚长者，信赖你的人自然会多，会更多，所得的钱财也就越充裕。须知尽有国法制裁，原有地府判罚，好好思考。这一会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啊，感谢大家。